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以西结书第三章，这是神为身负艰巨重任的先知以西结来做装备。我们看到耶利米和以西结是一个不同个性的人。耶利米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哭泣的先知，常常为传福音传道流眼泪，在关键时刻神要耶利米说话，让他的百姓明白他们将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当然啊，神是很伤心的，可是现在的百姓以色列他们已经被掳了，因此现在以色列的百姓被掳，这些百姓心里面满是苦毒跟悖逆。不过这个时刻圣殿还没有被烧毁，而且耶路撒冷仍然还在，直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七年以后，这个事情就会发生的，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所以在这段时间，那些假先知仍然在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啊，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一定会回到啊以色列他们的故乡，回到耶路撒冷。假先知散布这些谣言，而且这些假先知却对以西结说，你以为你是谁呀、竟然对以色列百姓说这些不吉利的话，我们是神的百姓啊，我们一定会回耶路撒冷，我们被掳的日子不会太长久的。可是神却对以西结说，你要去告诉他们，他们回不去的，正如先知耶利米已经所预言过了，他们会被掳70年，他们要留在巴比伦70年，并且他们要在河道那里做苦工，他们要为别人巴比伦人耕种田地，为巴比伦人建造房屋，他们还要受苦一段很长的时间。现在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三章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卷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传讲。这个时候神称呼以西结做人子，要以西结担负起一个重要的很艰巨的使命，也要经历许多的苦难。神对以西结说，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听众朋友，这个师父很特别吧，他要吃神的话，神的话要成为以西结生命的一部分。今天我们也要把神的话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人能够不信神的话而又去传讲神的话。一个人他不信神的话，就不应该做这个传道的工作，他应该离开。一个人在讲台上不可以用花言巧语天马行空的乱说话，教会的讲台是要宣讲神的道。听众朋友，你说是吗？接下来我们看，继续看以西结三章二三两节，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卷书，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的，口中觉得其甘甜如蜜。感谢神，神的话当然是最健康的食物。请问听众朋友，你爱耶稣基督吗？你爱神的话吗？除非你爱慕神的话，否则你不会真正的爱耶稣基督。有一次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问我说，他问我说，你持守圣经启示的理论，圣经启示神的启示的观点是什么？我就回答他说，我持守的不是什么理论，我 非常渴慕爱圣经，也要传讲圣经。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爱慕神的话，这样圣经的真理才对你有意义。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向你启示神到底是谁，他是怎么样一位神，然后你一定会爱慕神，爱神。先知以西结说，我就吃的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以西结先知爱慕神的话。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第五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里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听众朋友注意这两节经文，神不是差遣以西结去外邦人那里传道，而是对着自己的同胞传道。他不像是要去到一个国外的一个宣教士，又要学另外一种语言，神差遣以西结是到以色列家去。继续我们看六七两节，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恶奸心硬的人。听众朋友，六七节要特别注意，以西结神的先知居然要到一群那些心很硬抗拒神话语的人群当中，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他们也不会听以西结的话。接下来我们看继续看第八第九节，看啊，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恶硬过他们的恶，我使你的恶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竟然是神自己的百姓不肯听神的话，所以神对先知以西结说，你尽管去把我的话传给他们听，我要使你的额头坚如钻石，刚硬，头很硬。这个时候神没有使先知耶利米的额头刚硬，耶利米有一颗非常柔软的心，他很难面对目前的困境。甚至有一次先知耶利米甚至向神好像要辞掉他先知的职分，但是以西结他不能向神辞职啊，他不能说啊这个工作我太难做我不做了。神说，以色列百姓恶刚心硬，我要使你的恶头比他们更硬。这是神要鼓励他的先知，以色列百姓恶刚心硬，我要使你的恶头比他们更坚硬。曾经有一个人曾经对我说，他说啊，牧师你知道吗，有一天晚上啊，我们的牧师在一个同工会里面说话的时候，说话声音很严厉，我觉得牧师为什么对这些同工教会的同工说话这么严厉呢？我就问他说，是什么样的同工会呢？同工在什么样的聚集呢？他就回答我说，这个同工会这些同工教会的同工给牧师惹了一大堆麻烦。所以我就回答他说，以西结碰到这种的情况怎么办，但是神要使以西结的恶比以色列人的更坚硬，我希望你们的牧师的恶头也比同工会的那些同工们更硬，要说直说，说实话实说。接下来我们看见神就是告诉先知以西结要怎么样去警告这些额头坚硬的心很刚硬的以色列人。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三章十五到十九节，我就来到提勒雅毕，住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 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听众朋友，这几节经文非常的严厉，我们要明白，这个时候神要先知以西结做以色列人的守望者，要去警告他们，他们也许不想听他的话，但是以西结一定要说清楚。神对以西结说，如果你不警戒他们，以致他们不远离恶行，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就要你为他们的死负起责任。如果你已经警告他们了，向他们说话了，他们仍然继续不顺服神，以致死在罪中，你就没有责任。听众朋友，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身为牧师却不敢传讲神的道，这是不对的。我绝对不愿意将来我有这样的结果，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不传讲神的道的话，那么就要面对主耶稣的审判。一个认识神的人，一个传道人，应当有勇气有毅力，要全心勇敢地宣扬神的道，宣福音，这个是先知以西结的职责。我们知道神很知人善用，神知道以西结的心智非常坚固。我们知道古代的城墙，他们有那个护墙，叫做寨，山寨，就是要做守望者。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城的四围有城墙作为一个保护墙，到了晚上以后城门就关起来。那么守望者要做什么呢？有守望者就要登上这个城墙，开始值夜班做警戒。那么守望者他的眼力要有训练，要有像鹰眼一般啊，能够穿透黑夜，他的听力要很敏锐，他可以觉察到敌人的声音啊，异常的声音他听得见，来偷袭的敌人他马上会警觉到。圣经里面提到，里面很清楚提到守望者，所谓守望者的次数很多，在以赛亚书62章6节，以赛亚书62章6节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在诗篇127篇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守望者职位很重要，就按着夜里有三个更次来做运作。换句话说，守望者分成三班，从晚上到午夜一班，从午夜到鸡叫第二班，大概那个时候第二班大概是晚上两三点，半夜两三点的时段，然后是从鸡叫到天亮黎明的时候第三班，值清晨班的守望者就会宣告说啊，黎明天亮了，黎明到了。那么罗马人他们把这种守望者分成四班，也许我们以为说啊，守望者这些是不是啊？那个时代很落后才有守望者，已经过时了，这种警戒方式已经过时了。但是听众朋友，在我们这个现代的时代，也许应该也是很适用。你以为说如今我们已经不需要守望者了，可是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还有守望者是什么呢？夜里晚上的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那警车，警戒的车子，就是今天的守望者。听众朋友，是不是今天晚上也有在巡夜的这些警车？这些我们的市民，这些司法单位应当特别给这些守望者这些多多的支持鼓励，要尊重他们的重要的职分。在以赛亚书也教导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守望者他不单只是一个工作而已，而且他是大家对他很注意的一个对象，因为他能够分辨出仇敌出现，在黑夜中有仇敌出现，他会提出警告。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特别我们传道人就是神的守望者，要对这些危险对异端要发出警讯，我们有责任把这个警讯提出来，要大家注意。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3章20节， 三章二十节，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听到没有？三章二十节，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让我们注意。今天有人引用这些经文说，基督徒到底会不会失去神的恩典？他说会失去。这些经文说基督徒可能会失去神的恩典，但是圣经中没有这样的做这样的教导说基督徒会一个信主的人会失去了神的恩典。我们看在加拉太书五章四节，加拉太书五章四节好像找到，有人以为说啊，有人从神的恩典中坠落了。加拉太书五章四节说有人从恩典中坠落了，那么这里说的恩典不是指他这个人的救恩，是指那些蒙恩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他们落在律法的陷阱里面，又回到律法陷阱当中了，他们又希望说能够靠律法而活，而不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加拉太书它重要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强调说我们基督徒是靠恩典得救，我们靠恩典活在神面前。那么这个时候以西结书的时代，以西的时代人是活在律法之下，那么他们生命的价值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他们要行义，义行在正常的状况之下，他们的义行看起来好像是不错的，但是当压力到来，有重担的时候，试探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犯罪，背离神，因而他们要受审判。因此我们不能够靠着人的义，看着他的义行就认定他是不是真正已经得救了。其实怎么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得救，是要当他离世的时候，离开世界的时候，要才能够检验出他是否是真正是神的儿女。听众朋友，但愿你我都是真正神的儿女。现在我们基督徒是活在，因为我们信耶稣，活在神的恩典当中，那么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我们是因信，因着信，靠着耶稣的恩典而蒙恩得救的。在罗马书第四章五节说得很清楚，罗马书四章五节听众们可以记起来，罗马四章五节说，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记得我再念一遍，罗马书 四章五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那么基督徒当然也会犯罪，但是我们不要故意存心犯错，继续在活在罪中。在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告诉我们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基督徒犯了罪，不能够继续在罪当中，所以要赶快。基督徒犯罪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天父面前我们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向他认罪悔改。所以在以西结书特别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指说活在律法之下的人，特别是守望者，这位做守望者的他的职责是什么？守望者的职责就是向这些背离神的人啊，那些离开神的人效法世界的人，向他们提出警告。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三章二十二节，以西结书三章二十二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那么这个时候神把以西结守望者的职分已经告诉他很清楚，守望者做什么，就叫以西结离开这些群众。他已经在这些群众观察了有七天的时间，看到他们的背离神的状况，让以西结非常的惊讶，所以神就叫以西结这个时候要离开他们。我们继续看二十三节，三章二十三节，以西结说，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俯伏于地。注意三章二十三节这个经文，以西结书这个地方讲到神的荣耀，这个主题又出现了。什么是神的荣耀呢？有些人认为说荣耀是看不见的，肉眼看不见的，但是我却认为这个说法不正确。神的荣耀 让我们是可以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的，知道，记得听众朋友，神的荣耀是人可以感受到的，可以知道看得见的，荣耀是可以量度的。神的荣耀有多大呢？有多长呢？还是圆的方的呢？但是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神的荣耀是无限大的。在诗篇19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听众朋友，在这个大的宇宙当中，处处我们都可以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也有荣美在其中，看到神的荣耀，也有神的荣美在宇宙当中。以赛亚书28章一节这样说，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将残之花。指什么呢？就讲人的荣耀，人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将残之花。但是神的荣耀当然是更美丽的，是永恒的。所以感谢神，神给我们去到的天堂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是很美丽，令人美的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方。我们知道那里有荣耀，有奇妙的装饰在那里。在以赛亚书63章一节，装扮华美，也是讲到神的荣耀。神的确是精心漂亮的装饰，装束是很迷人的。所以神的荣光，神的威严都是荣光威严无比。我们在引用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这个是让我们听众朋友看到神的威严。神既然既光明又耀眼，又珍贵又圣洁，无以伦比的尊贵荣耀，这是我们的神的所彰显的他的荣耀。在但以理书，旧约但以理书五章十八节这样说，王啊，至高神，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加尼撒。这里说到神的名乃是彰显他的尊贵，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以西结，他亲眼的看到神的奇妙，神的荣耀。这是在这段经文里面，33章22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这个时候以西就清楚的看到神奇妙的荣耀向他显现啊。在23节，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伏伏于地啊。所以这个是很奇妙，讲到神的荣耀。我们继续看到先知以西结看到了神的荣耀怎么样呢？我们来看24、25节，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注意这两节经文什么意思？一般人对这两节经文的解释说，这个时候仇敌就把先知以西结把他捆绑起来，好将他把他带出房屋里面，从房屋里面带出来。但是以西结这个时候他却待在房子里面，即使这些人把他捆绑起来，先知以西结也不肯走出去，就这个意思。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三章26、27节，我必使你的舌头贴在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听众朋友注意以西结书三章26、27节这个话非常严厉啊！我再念一遍，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了可以听，不听了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那么以西结的职责是什么？神给他的职责就是要他对百姓说话，说什么呢？就是说耶和华叫他说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个时候以西结说，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2章第7节的经文， 很清楚地告诉以西结说，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所以以西结的职责就是要把神的话传给他的百姓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给百姓听，这是他唯一开口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其他的时候先知以西结就要闭口不说。以西结的责任刚才我们已经强调过，要把神的话传给以色列百姓听。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要传扬圣经，神的圣灵也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能够讲出神的话。所以当我们认识圣经，明白神的话，我们就是要向别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把神的话告诉我们的邻居，告诉我们的朋友。巴不得神的圣灵也在我们听众朋友心里面动工。我们看到以西结勇敢地把神的话传给悖逆之家，虽然那个时候人反对，但是神的圣灵与他同在，叫他传讲神的话。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听众朋友的职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非常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也有问题欢迎你也提出来。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